好，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啊！天上的父，你真是我们的父哈，甚至胜过地上的父亲所能做到的啊！你真是无微不至的看顾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啊！你应许说，天上的麻雀啊，真是若不有你的应许哈，没有一只可以掉下来；我们头发的树木啊，若没有你的允许，也是一根都不会掉下来。主啊，你是如此的。全能啊，全知无微不至的，而且你这样的宝贵哈、应许我们啊，是用一个为父的心肠来对待我们啊，这是以你为我们的天父是何等的宝贵哈、成为你的儿女是最稳妥、最安全的哈、虽然你眼不能见，但是你的能力哈、超过一切我们眼睛所能看见的，能够提供给我们的供应，给我们的保护。主啊，最终的那个根源都是从你那里来的哈、你也是我们唯一的避难所，唯一的随时的帮助哈、我们投靠你的人必不至于羞愧。但愿这个天父的看顾成为我们信心方向，让我们能够依靠你哈、依靠这位随时在我们的身边，随时提供这种保护供应的天父，成为我们唯一的避难所。我们谢谢你啊！今天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请你安静我们的心啊，也打开我们心里的耳朵、心里的眼睛，来看见你的那个信实就在我们的身边啊，是我们可以随时投靠的。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弟兄姐妹早啊！我们今天读49章的前半部分。49章的第一节到第22节啊，那这一段呢是讲了两个民族，一个是亚门，一个是以东啊。那这两族的人呢，祖先呢都是跟以色列人有血缘关系的哈。那亚门是罗德的第二个女儿，小女儿啊，从罗德那里生的人的后裔。那以东人呢是以扫的后裔哈。其实这些的民族呢都是跟以色列人有血缘关系的哈、但是呢当以色列人遭难的时候，他们不仅不帮忙哈、都出来来借机来掠夺以色列人。那这个也因此哈、遭到这个神的这个审判哈、这两个民族放在一起哈、有一个脉络哈、有一个主线大家可以来用来思考的哈。就是人可以依靠什么啊？这一章的11节，49章第十一节是很有名的哈，是讲到神可以成为孤儿寡妇的依靠啊。十一节说：“你撇下孤儿，我必保全他们的命，你的寡妇可以依靠我。”人到底可以依靠什么啊？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。那借着这个呢，可以把这一章的信息跟我们今天连在一起哈，我们可以依靠什么？那当亚门人依靠哈，一会儿我们可以读哈这些细节哈。亚门人有他们觉得啊可以依靠的东西啊，所以他们就撇下神不依靠神啊。以东人呢又觉得他们有他们的长处啊，是可以他们依靠的哈，他们也不去投靠神。那结果呢都是哈、证明哈、这些有形的看得见的东西呢。无法成为我们的依靠的哈，最终都会落空的，所以这个可以成为我们思考这段经文的一个脉络哈。包括我们昨天的摩亚人那这些不敬拜神、不依靠神的时候，转成这种很骄傲的人，那他们都是依靠某一种的有形的看得见的东西哈。
这一章读起来还是两个字：骄傲。亚门人也好，以东人也好，他们都是骄傲的本性。亚门人呢、我们一读的时候，一开头有几个问题，说以色列没有儿子或者子孙吗？没有后世吗？马勒堪就是他们的假神，或叫做米勒公，或叫做摩洛，对，在那个列王记上讲，为什么得到迦得之地为业，属他的民为何住在其中的诚意。那这个可能是当时亚述王他把 北国掳去之后那段空档时间，亚门人就趁机就把迦得之地占领了。但是耶和华讲在第二节说，日子将到，我必使人听见打仗的声音，要攻击亚门人拉巴。拉巴就是现在这个约旦国的首都安曼那一带，然后要得他们的地为业，然后一直形容他们要在城墙内哭喊跑来跑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说马勒堪和侍奉他的那些祭司首领要一同被掳去。那他们骄傲什么东西呢？第四节就讲了，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有山谷，有水流的山谷，以那个夸张，同时他们依靠钱财财宝，意思说谁能够来攻击我们，我们有这么好的山谷当屏障。但是第五节说，看哪，主耶和华说，我要是恐吓从四围人中，四围的人中临到你们，必被赶出，个人一直往前前往，没有人收据逃命。那亚门人的这个典故，我们如果参考西班牙书，就是讲了西班牙书第八节说，摩押人跟亚门人都对以色列人不好，亚门人的辱骂就是毁谤我的百姓，自夸自大，这么说侵犯他们的境界。然后第十节又讲了，他说他们最后被耶和华惩治的事情，你看他们是因为他们骄傲自夸自大，而且毁谤万军之耶和华的百姓，就他们欺负以色列人，因着这样子的话，神必要惩罚他。但是跟昨天四十八章的第最后那一节一样，他说后来我还要使被掳的亚门人归回。就好像神虽然很公义，很要替以色列人复仇，但是还是有怜悯。我记得最早最早，当耶和华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，在创世纪十二章第三节说，万国必因你得福。所以换言之，神因为选了以色列民族成为他的选民，就是把这个恩典给他们了，但是也要借着这样的恩典把福音传给万民。所以就跟昨天一样，只要你肯悔改，能够敬畏耶和华神，照样神会让你们 restoration 归回。那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后来论到以东呢，就讲了以东好像有智慧，如果他们知道他们对以色列多不好，特别在俄巴底亚书讲到很多他们对以色列人不好的地方，那知道耶和华会报仇的话，他们有智慧应该怎么样？逃啊。第八节说了，底但居民啊要转身逃跑，就往生命处去，因为我就耶和华神向以扫追逃。一般第九节说摘葡萄的或是盗贼来都会留一些剩下来的，但是第十节好像神的手法很严厉啊，他说我确实以扫赤露显出他的隐秘处，他不能自藏，他的后裔弟兄邻舍尽都灭绝，也归于无有，好像又很狠，赶尽杀绝的意思。诶，但是十一节刚刚牧师也提过了，他要做孤儿寡妇的依靠，所以神在严厉中审判中还是有他的怜悯。为什么呢？十二节说，因为耶和华说，原不该喝那杯的一定要喝，你能尽免刑罚吗？你不能免，但一定要喝，就是那种审判的杯，愤怒的杯，你做错事情你就要受审判。这前前后后好像很矛盾，又要严厉又要审判，但是又有慈爱。那十三节以后就讲说波斯拉就是以东的一个大臣啊，可能就是现在的 Petra， 必令人惊骇羞辱咒诅并且荒凉，然后一切变得荒凉了。那原因是什么呢？后来这边指出来了，在第十五节，因为你的心中的狂妄自欺，他们与他们的山穴，他们的在高山上的高处坚固的居所，在十九节认为他们是有坚固的防御，别人攻不上来的。但是这边神形容要从北方来的巴比伦王 尼布甲尼撒像狮子一样，十九节。然后二十二节形容的更透彻，像大鹰一样展开翅膀俯冲下来攻击波斯拉。到那日，以东的勇士心中疼痛，如惨烂的妇人。所以归根究底，这些外邦人的最大的罪也好，令神不喜欢也好，就是骄傲、狂妄自大，自以为有办法，依靠钱财，依靠我稳固的这个防御工事在高山上面，而且他们欺负以色列人。我记得在哪一卷旧约讲到，他剖开孕妇啊，很残忍。这些罪行神会惩罚，那我们该怎么办？我们是神的选，神的儿女，不该做的事我们不会去做，但是我们该做的事应该去做，要有怜悯，要有施恩典，有机会跟人家祝福人家，会帮助人家，我们要做，因为神都纪念。这些外邦民族他们如果悔改的话，神照样会把恩典临到他们，就像这边讲的亚门人一样，昨天我们讲的摩押也一样，神的恩典永远在那边，这是我们要顺服他，敬畏他。
你看吴长老把那个重点啊都讲得很清楚，亚门人依靠天然的那个山谷，有水流的山谷，天然的宝藏，然后依靠财宝。以东人呢是依靠智慧和山势哈，很险峻，他们觉得敌人攻不上来的哈。亚门人，我们前一段时间读那个以南国被掳的时候，巴比伦人立了省长，就是基大利嘛，然后把基大利杀的那个人大家还记得哈，叫以实玛利。以实玛利当时就是跟亚门王联合哈，暗通亚门王哈，想要借着这个机会呢，把基大利杀了以后来夺权啊，来跟他们来联合。所以显然看出那时候亚门人就在窥视哈南国，想借机会呢来占点便宜哈。那这一章里面所提到的这个加德的地方是在约旦河的东边。刚才吴长老提到哈，北国加德是属于北国的一部分，所以当主前722年亚述帝国把北国毁灭掳掠以后呢，亚门人就借机啊，把加德的地占了，所以你就知道他这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行为的 pattern。北国被灭的时候，他借机来占便宜啊，把加德的地占了。那南国被巴比伦灭了以后，他也是想借机把基大利杀了以后得这块地哈。你就知道这个亚门人他只要有机会，他就想扩张他的土地，因为他以山谷以这个水流的山谷为他的依靠，所以地越大越好，越多的天然的保障他觉得越安全，所以这反倒让他不得安全，不得有平安和这个保障的感受，因为这个东西总是没有穷尽的嘛，对不对？所有看得见的啊，有形有限的东西都是这个特点，你有了还要更多，总是心里不满足，你总没有到一个时候说我够了啊。我现在可以安心了，没有。而且这是一切的惧怕担忧的根源，就是人想依靠有形的东西。那如果他是以他的财宝为他的依靠的话，像这里这个第四节有提到吗？为何依靠财宝？说谁能来到我们这里呢？如果人是依靠财富财宝，那你永远不会平安的呀，因为你总是不够的，总觉得要别人比你的还多，或者是你可以还有更多哈。就像这次这个病毒为例哈，有一些东西是必要的哈，你隔一开始我们隔离，然后我们这个洗手，我们出门戴口罩哈，这些都是必要的。但是如果你把你的平安安全是建立在这些有形的东西上，你总是不够的啊，一层口罩不够，你要戴两层，要戴三层啊。隔离的时候你总归要出去买东西，一出去你就不平安了，对不对？你看现在又大家又定在这个疫苗身上哈，那疫苗打了以后人说有些人打了疫苗以后还会被感染的种种哈，所以你依靠这些东西你就永远不平安，所以只有定睛在那个神的身上哈，因为神是不会改变的。以东人这里讲的提曼中没有智慧嘛哈，读约伯记的时候那个约伯的三个朋友之一以利法就是提曼人， 所以显然这个地方哈、啊、是以自己的智慧为夸耀的，那智慧也是啊，是靠不住的。如果人依靠智慧而不依靠神的话，人总归有一天哈、啊、会发现自己的尽头，那也就无法依靠哈、啊。所以这个十一节啊，摆在这里呢是很突出的。当世上的人，无论是亚门人呢，摩亚人是依靠什么呀？摩亚人昨天提到哈，四十八章第七节，前天的哈，你因依靠自己所做的和自己的财宝，摩亚人有自己的啊，所以就像今天的人一样，有些人依靠智慧，有些人依靠聪明学历，有些人依靠自己的权势啊等等，这些都是靠不住的哈、啊，因为都是有形的、有限的东西。那十一节这里面摆在这里哈、啊，就让人给人看到一条出路哈、啊。耶和华说：“你撇下孤儿，我必保全他们的命；你的寡妇可以依靠我啊。”在人看起来，孤儿寡妇是最可怜的，无依无靠的人啊。但是在这个时候，在人看起来无依无靠，但是他们却能够找到神来投靠的话，他们反倒成为最安全的。反过来想哈、啊，这个神为什么把以色列人带到旷野，让他们经历四十年，什么也没有。旷野，什么叫旷野？旷野又没水，又没吃的，你又不能种地，哈，人还走来走去。哎，四十年呢，他们脚没有走肿，这个衣服没有穿破，有吃有喝，什么都有，因为依靠神，神在他们当中。神这次又把他们掳到巴比伦啊，也是被掳，什么也没有。这是第一个我们看到的哈，这个神的依靠啊，是我们今天的人的盼望哈。第二个我们看就是还是昨天摩亚那个信息啊，就是摩亚人怎么对待以色列人，他反过来就会被怎么对待哈。他耻笑以色列人，摇头讽刺他们，那最后他们要被人耻笑啊。今天亚门人依靠什么？依靠山谷，依靠城市，依靠他所拥有的土地。但是将来呢，他们怎么侵占以色列人的地图，他们要怎么样被侵占？以东人这个依靠这个山的这个地势哈，结果最后呢，这个鹰会来哈，把他们攻下来哈。厄巴底亚书里面就讲他们怎么去对待被巴比伦打败的这个犹大国哈，他们借机就去抢夺他们啊，巴比伦抢了一批走了，那他们剩下的哈就是以东人来把他们都掳掠干净哈。这是为什么前面说以东人要受到什么样的对待哈，他们被第八节哈，这个敌旦的居民呢要转身逃跑，住在深密处啊，因为我向以扫追讨的时候，必使灾殃临到他。摘葡萄的若来到他那里，岂不剩下些葡萄吗？盗贼若夜间而来，岂不毁坏直到够了呢？我却是以扫赤路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摘葡萄的若来哈，岂不剩下些葡萄呢？就是人无论是在收获的时候哈，他不会摘尽的哈，总会有一些余剩的哈。即使是贼来偷，他只是偷他想要的，对不对？他不会把所有东西都拿走。盗贼若进来，岂不毁坏啊？直到够了呢哈。盗贼如果觉得够了，他就不会再去抢了，再去偷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会有剩下的。但是呢，我却，这是一个转折了哈，我确实以扫赤露，显出他的隐秘处，他不能自藏，他的后裔弟兄邻舍尽都灭绝，他也归无有。前面用盗贼用收成来比较，但是呢，将来以扫落入以东人落到神的审判之下呢，确实不是这样的，不是够了就停了，而是直到灭绝尽尽，是把他们有的东西都拿走。为什么会这样审判他？因为他就是这样对待以色列人的。以色列已经被掳了，已经很悲惨了，结果他们趁火打劫，把剩下的东西都抢走了哈。所以好，他这样对待以色列人呢，那将来他们受审判的时候，他们就要受到同样的审判哈。所以这个是延续昨天摩亚我们看到的哈。我们怎么对待人，我们用怜悯对待人，神会怜悯我们哈。我们去爱别人，神会把更多的慈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。但是如果用这种态度去对待别人，很苛刻很严酷，那反过来我们自己要落到这种的审判当中，所以这也是对我们今天很好的一个提醒。
刚才听了这个牧师和长老的分析，我觉得真的是要找出一个人的犯罪，罪在哪里， 为什么受到神的惩罚，这是最重要的事。我也是觉得好像昨天读的这个亚门人骄傲，特别骄傲，摩亚特别骄傲，非常的骄傲，就是把他们说的好像是骄傲是他们最主要的问题，亚门呢好像是看不出很突出的问题，但是你仔细的一想，他的问题还是第一个拜假神，一开始就提出他的马勒堪，他是处处举着他的假神到任何一个地方去，所以他们以什么为重呢？以马勒堪这个假神为主要，这是他们很大的一个问题。三次提到这个马勒堪，代表了他们这个亚门人。再有一个呢，我觉得这个他们以住的地方，以他们有山有谷啊来骄傲，来夸张，以他们有财宝来夸张。另外的话，他们对于以色列人的态度也是神处置他们很重要的一点，因为第二节这个耶和华说日子将到，这个神要使拉巴这个成为乱堆，要被火焚烧。先前得以色列地为业的，此时以色列倒要得他们的地为业。这里是很明确的说明了，就是说你以为你赚了便宜了，其实你贪了别人什么东西，将来全部要吐出来。所以我觉得我们人不要过贪，你以为你现在多贪了一点钱你就高兴得不得了，实际上将来你要完全归还。我觉得在神的眼中看，这个公义公平绝对不是人能够隐瞒的过去的。刚才吴长老提到这个要剖开孕妇，阿摩斯书第一章的13节，亚门人三番四次的犯罪，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，因为他们剖开激烈的孕妇，扩张自己的境界，可见他们多残忍。当他们要去到基列，这就是加得这个地，得那个地的时候，扩张他们的地方的时候，他们甚至连孕妇都不放过。所以当人非常贪心要去得别人的东西为业的时候，有时候就表现得极其残忍。我注意了一下，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对亚门人没有说一定要灭绝干净，而后来呢还说亚门人要回归，这是神的对他们的怜悯。他们可能犯的罪呢不及摩亚和以东，我是这样想的，我不太了解对亚门人他们的回归，后来我要使他们回归也没有说是什么时候，看来不是复国，因为现在他们的国家的地图呢全是阿拉伯人占领，他们这个国家已经没有了。但是你到了那个约旦的地方还会听见很多人说我是亚门的后裔，这个可以听得见，就是人民还在，国家没了。关于以东，我觉得以东人说他聪明呢，我觉得他确实也很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以东从他年轻，就是以扫，从他年轻的时候他就对弟弟不好，一直欺负弟弟，实际上他们是双胞胎了，但是呢他总是觉得他长得高大吧，他总是欺负雅各。所以我读到这个俄巴迪亚书有几句话描写的非常的生动。俄巴迪亚书它只有一章嘛，在12节就是说，你兄弟遭难的日子，你不当瞪眼看着， 犹大人被灭的日子，你不当因此欢乐；他们遭难的日子，你不当说狂傲的话；以色列民遭难的日子，你不当进他们的城门，不当瞪着眼看他们遭难。这是说明了一个作为兄弟的人来说，他没有兄弟之情，他看着他的弟兄在遭难的时候，他在旁边幸灾乐祸，这就是罪。我觉得我们也要警惕我们对待我们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，当他遇见困难的时候，我们是用什么态度来对待我们的弟兄姊妹。真正的我们要从心里面不要有一个旁观者的态度，而是真正他遭难我也感觉到很疼痛，我怎么样去关怀他。以东人我觉得从来他这儿说他是很智慧，他没有智慧吗？他的智慧精诡无有，其实我觉得他年轻的时候就不太有智慧，他处事为人的话真的好像就有点那个粗犷，很大不咧咧的那个劲儿啊，就是以他自己认为的，他就觉得他就对。所以在这里对以东人的处理的话，比对亚门人好像神的话更严厉，因为这个时节尽都灭绝，他也归于无有。这个十二节，你能尽免刑罚吗？你必不能免，一定要喝。十三节，他的一切诚意必变为永远的荒场。第十五节，我使他在列国中为最小，为世人所藐视。十六节，你因心中的狂傲自欺，我却要从那里拉下你来。好像最后呢，是跟索多玛、俄摩拉的城邑倾覆一样。因为以东他在高山上，他总认为没有人可以爬到他那儿去，所以他非常的骄傲，并且觉得自己了不起。我对以东的看法，我总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就是没有，从来没有怜悯过他的兄弟的这种态度。最后呢，也没有说以东人要归回，也没有说他要复国，所以看来以东呢，好像以东人呢也就没了。我不知道我理解圣经这照着这个字义来看呢，是不是这个样子？他和亚门人和摩亚人还不一样，那两个人呢都能够归回，而以东人呢就好像灭干净了。所以我觉得怜悯我们的弟兄，不要太贪心，这是我们要汲取的教训。
我们读新约、读福音书的时候啊，这个以东人是很有名的哈，以东人又回来了。这个又后来叫以土买人啊，希律王就是以东人的后裔啊，所以后面他们的民国家也跟这个亚门有点类似哈，国家不再存在，但以东这个人还会在啊，所以你从这个希律王人你看，这些人是很狡猾的哈，是很有心机的哈，在这种政治斗争的过程当中啊，他们可以脱颖而出，可以最后当上王。而且大希律的四个儿子后来都做王。我们读这个雅各书最近就讲这个属天的智慧和属地的智慧，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智慧是带引号的智慧，是那种的狡诈，是那种诡计，是那种好像可以胜过别人，但是在神的面前是没有真智慧的。这里的信息是很丰富，而且跟我们今天的跟我们每个人都有实际的联系，讲到说我们对待别人的态度啊，讲到我们要全心的依靠神啊，在这种很动荡的时代啊，真的是啊，能够抓住的、能够依靠的是这位眼睛不能见的啊，但又是真真实实的啊，凭着我们信心可以投靠的那位神啊。